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把圣经留给我们，在这其中有许许多多的教导，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信仰过程里面不可或缺的，叫我们知道如何与上帝同工，也让我们知道如何与其他的弟兄姊妹同工。我们一起聚集在教会里面，原是上帝你的恩典，叫我们有份于你许许多多的圣工。我们用感恩的心、喜乐的心，也用努力学习并摆上的心，在这里一起努力。愿上帝纪念，有一天我们在天上，你要说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一切所做的你都纪念，你都奖赏。求你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心牢牢地被上帝你的话语摸着，使我们从今而后在所有的圣工上面没有一个人缺席。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这一次有机会来到美东将近有两个月的时间，那我在先前已经有去一些地方去参观过了。我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啊，看到大家不管你这坐上游览车前一个晚上睡得有多好，你只要坐上了那游览车，到了9点、10点、11点，仔细看旁边大部分人都怎么样，都睡着了啊，都睡。那你就注意看到开车的那一位，他不会睡着。我就想，在神的家里面会不会也是一样，有圣工作的人他就警醒啊，长期没有圣工作的，无论你每一个礼拜来聚会，你中间参加了什么样的聚会，长期没有圣工作的，大概久了你就是会昏昏欲睡，不够警醒。如果从这样角度看，我们在上帝的家中应该每一个人都有一份上帝差派你的事工可以做，没有一个人说没有一样是我可以做的，不可能。我在教会里面牧养将近30年的时间了，我发现在教会里面各式各样的圣工都需要人去投入，只要你愿意，上帝一定有一份是量给你可以帮忙的。就算你说我不是主要的做这件事的同工，我都可以成为帮助主要负责的那位同工。每一个人有侍奉，应该是心中充满喜乐，一来上帝验中了我，二来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份我可以出力的。有没有人说我来坐在这个地方聚会没有任何事情找我，那是最好的。如果教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最好不要找到我，找到我就倒霉了。我想没有这样。我的孩子他们很喜欢看棒球看篮球，那我们当中也知道，如果这次要上场了，教练说谁谁谁谁你排先发，那一定是喜乐的不得了，我有机会能够上场。谁谁谁你这次就坐冷板凳，我没有一个人觉得说同一个队的我坐冷板凳就不用上去流汗，甚至于可能冲撞中还会受伤。有没有人喜欢这些职业选手他喜欢坐冷板凳的？没有。可是我们基督徒怎么会常常最好是有冷板凳让我坐，不要让我有任何事工。我想是不是在我们的观念里面能够做一些调整，那么这样我们做神的工是做的喜乐，而且做的有盼望。当然我知道会有一些弟兄姊妹是非常的谦卑，他觉得教会里面的圣工何等的荣耀，如果我去做了没做好，亏损了上帝的名，所以非常的谦卑，觉得不能找我，绝对不可以是我，否则我将来罪过可就大了。今天我会用这一段圣经经文，其实是把这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提到，但是从这一段圣经经文让我们可以有所学习。在这里有四个点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做神的工是很特别的，第一个是神提名字招你，神提名字招你。做神的儿女要不要感恩？每一个信主的人感谢上帝，从这么多的人当中验中了我，给我有机会，我能够信靠你成为你的儿女。做神的儿女要感恩的，但是神的儿女当中又能够被验中在某一些侍奉上面有份，那是要感恩加感恩。我们常说这就叫恩上加恩。你知道不是每一个人说我想侍奉上帝就有机会， 或者我想怎么侍奉就怎么侍奉，不是。你知道上帝也不是随随便便的，没有别的人那就你吧，他也好，不是。上帝是非常谨慎的。在新约里面，你们有注意到耶稣基督选十二个门徒，然后在四福音书里面有写到把十二个门徒的名字都写出来了。而在那个之前，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事情？耶稣基督上山整夜祷告，到了清晨他就把很多的门徒叫来，然后从当中选了十二个，说你跟随着我的脚步四面八方去做传福音的事工。所以你看耶稣基督在选门徒的时候是整夜上山祷告。耶稣基督的智慧，上帝的这个我们说三位一体的之一，他还需要吗？不，慎重的不得了，而且把名字都写出来。我就想真的神是提名字招你。在我们刚才看的圣经经文里面，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你看哪一个支派会告诉你，然后再告诉你说户珥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有没有提名字比撒列？有，当时的名字很多会重复的，就如同20年前30年前在台湾啊，我不知道在大陆情况是怎么，在台湾，张志明一打开，全台湾不知道有多少个张志明，或者是陈春娇，全台湾也不知道有多少个，就是怕你看上帝慎重到一个地步，比撒列也许有人同名字，可是告诉他说，户珥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会不会再有相同的？你看多么慎重。不是随便点的，把这个名字谁的孙子谁的儿子都列出来，那是表明一种慎重，不是我想要就有的。神是提的名字，按着说你做这个工作，你做那个侍奉，不是你随随便便的。大卫也曾经想要为主工作，说我来建圣殿，上帝有没有让他做？没有，你准备料可以，但是不要你来盖。所以表明上帝要让任何一个人做任何圣工，是很慎重的提名字来招他。你要特别感恩，不是逼迫。上帝很少说我强迫你要做什么事情，都是让你自己心里情愿。我选你做这个，但是也要你心里情愿。这就是提名字招你的时候，你的心里有没有一份荣誉感，有没有一份说这是上帝为我量身特别定做做这件事工的。如果有，你做教会里面各样的侍奉你会全力以赴，你会说这是上帝特别给我一个祝福，让我有份于这个事工。英国的克里威廉，他本来想到南非去宣教，但上帝没有让他，上帝说我要你去印度，所以他也就乐于也乖乖的就到印度去。戴德生本来想要到非洲去的，这上帝说你到中国去，他就到中国大陆去宣教。所以你就知道原来上帝是按着每一个人有上帝的心意差派你到不同的地方去。李文斯敦他反而相反的，他是本来想到中国，可是上帝差派他到非洲，所以在非洲所做的事工因为上帝与他同在，被誉尊为非洲的林肯。那你就知道他作为一个宣教士，不是我想到中国，是我是想去，但当上帝的心意是要我到非洲的时候，一顺服上帝，后面的工作就在你的身上能够做得美好。这是好多的，保罗也有过经验。你如果仔细读新约的话，本来他想到匹推尼去的，可是圣灵感动说你是要到马其顿去的。我讲了这么多例子，其实重点就是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上帝每一个圣工，当他不管透过执事会，不管透过各样的程序，有一天把这事工交在你手中的时候，请你记得不是随随便便的，是神提名字招你，是好慎重的。你如果懂得了这一点，你的内心里面是会感恩的，不是随随便便，也不是人以为的。上帝就是会感动牧者，或者感动一群执事们同心祷告之后，发现我们应该邀请某某弟兄姊妹来做这件事， 邀请谁来侍奉这一段的过程，这都有上帝特别的恩典同在的，不是你以为谁合适就谁合适。还记不记得当先知说要到大卫的家里面，说上帝说要高立谁，你知道先知去了，第一个看到这个耶西的大儿子，就觉得这个人是，因为他又高又大，一表人才，应该是这个。没想到第一个不是，上帝说不是不是，他以为是的，上帝都说不是，最后不得已了，说你这孩子都在这里了吗？这七个怎么都不是，还有一个在外面牧羊，是年纪也还小。后来把大卫一叫来一看，上帝说就是这一个，你就知道原来上帝真的是提名字来招你的，不是随随便便的，这个也好那个也行。所以任何一个人有这种概念，当上帝透过教会经过祷告之后，有一些圣功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要有一份荣誉感，这是上帝为我量身定做的。那大部分的人会想，我真的不配，我也不会，怎么会叫我做那一件呢？我虽然看起来好像跟做这件事的恩赐有一点点关联，但是我能做好吗？第一个，上帝提名字招你，请你不要惧怕。后面还有第二项，神以灵充满你。在我们圣经的第三节，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所以上帝提名字招的人，上帝也用他的灵充满你。神的灵一充满，本来你不会的，本来你不行的，但是你在上帝的面前谦卑的承认，我不配，我不行，上帝的灵与你同在，你就能够做好他托付你的事工。如果你还以为我有本事，所以上帝才选召我，提名召我，我就靠我的本事，不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侍奉靠自己的本事能够做得好。神提名字招你，神也以他的灵来充满你，你要能够非常忠心的摆上。大部分的人会说，上帝你招我我愿意，但是我没能力怎么办？这时候只有在上帝的面前恳切祷告，呼召已经临到，但能力在哪里？透过祷告，上帝一点一滴的在后续还有好多要来帮助的。所以这也是我今天分成这四个段落，都是在圣经经文里面有的。你如果仔细去看，真的上帝是提着名字，不但担心你弄错，还告诉你说谁的儿子谁的孙子谁，这么准确不会弄错。选了你之后还要用他的灵来充满你，你唯一需要的就是忠心，我忠心。那至于做这件事工所需要的能力和智慧，上帝的灵来充满，我只要祷告仰望，上帝就一点一滴的让许许多多的能力恩典就临到。不要说我们，连写出埃及记的摩西，五经的这个摩西，当上帝选召他的时候，他说什么？我不行，我拙口笨舌。摩西如果拙口笨舌，那还有谁能言善道呢？但是当摩西说我真的害怕，我真的不行的时候，上帝会帮助的。上帝帮助是怎么样？找了亚伦，找了米利暗来成为他的帮手。你不说你拙口笨舌，那我找个会讲话的来帮你。所以当上帝选了谁之后，你跟他祷告，你的困难他知道，他会按着你的需要帮助你，让许许多多人成为你周围可以帮助你的人。你只要肯努力，很多的压力就交在上帝的手中，上帝用他的灵来充满你。我再讲一次，像摩西，他不是行，他是肯。你说照条件看他也真的行，可是他出来不是因为他行，是因为他肯。起先他说这个不行，推脱了半天，但是上帝一样一样把他推脱的原因都解除了之后，最后他也只能说好，那我就照着去做，我就愿意了。这个愿意 就成就了后面许许多多的圣功。我后来看到许多上帝所重用的伟人，真的都不是他有什么特别的本事，固然他有一些别人没有的，但都不是可以做到他原来后来做的那个成果。我举个例子来讲，在十九世纪的穆迪跟二十世纪我们说被誉为最伟大的传福音的这个门徒是格里汉，这两位，你知道这两位被选召的时候，他们都觉得怎么可能是我，因为穆迪从小是口疾，你要叫我做传福音的传道人，那我口疾是最大的罩门。上帝选召他，最后他不但可以传福音，他可以成为在当时说带领上百万人信主的一位传道人，何等蒙上帝重用。格里汉也是，上帝选召他的时候，他本来就很乐意侍奉，可是选召他的时候，他也很纳闷，怎么会选到我，无独有偶的十九世纪跟二十世纪这两个非常伟大上帝重用的人，格里汉也是一个口疾的，传福音讲到，如果我今天在那里口疾，你们一定听了心里面都觉得怎么办呢、可是很奇妙，他上了台就不口疾啊，他上了台就能讲，所以他很清楚知道，这两位都知道，不是我能，不是我会，全是上帝的恩典。如果口疾的人都能够被上帝用来成为传扬福音的使者，那我们当中只有一个心意，就是要询问上帝，你是不是选召我？只要是，其他的我就不用害怕了，我就愿意努力去做。工作是很重要的，我在说工作是很重要，但是上帝选召通常是以工人作为最优先，有了工人，而且有肯的愿意顺服的，上帝就在这工人的身上慢慢的给他这个恩赐，再给他那个恩赐，再解决他这个困难，一步一步的能够做好。曾经有一个法国很有名的工程师啊，他在大学里面也教课，有一次他又问他的学生，他说他因为他的课程是那个 矿野系的，就是挖矿的矿野系的，他就问他的学生说，从矿坑里面出来的最重要最宝贵的是什么？哇，有的学生就说金子，金子挖出来的金矿，有的说不是不是，是什么铀矿，是什么矿，最后这老师啊就告诉他们，从矿坑里面出来的最宝贵最重要的就是矿工，你东西都没有挖出来，你要安全的出来，这是最重要的。你就想，如果一个挖矿的矿工都是如此，上帝对我们也是一样，那些事工上帝能不能叫天使去做？上帝能不能自己说成就成，说立就立，说有就有，都可以，那为什么还要派工人去呢？派工人去，第一训练工人，第二让我们从侍奉在工作的过程里面经历上帝是何等的奇妙。那么同样的，上帝也看重他的工人。那你说为什么这样还是有很多人殉道？如果你这样看，你就知道原来今天我们在这世上这一生不是我们的永恒，这一生是我们侍奉过程里面上帝的训练，真正在永恒里面我们可以跟上帝借着过去的侍奉得到奖赏。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神已经充满你，不是你会什么，是你愿不愿意。如果这样，你会不会心里面就比较没有那么害怕了？因为圣经里面刚才讲到选召了这两个人，他说我选召了这个比撒列，还有选召了这个亚和利亚伯，圣经选召完出来说，我以我的灵充满了他，我也以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所以选出来之后，上帝用灵充满了他，然后使他能够做这些事工。当然我相信上帝选他的时候，他本来在这个部分就比其他的人也许有稍微好一点，可是如果没有上帝的灵充满他，你知道怎么做这些事工？你翻开25章，出埃及记25章到30章，所有里面所写的 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要用金金打造的，要有金灯台。这个金灯台不是做七根管子接上去，是用一块金子锤出来的。这个比萨列尔，他即便再有才干，这可能都不是他能够想得出来的。所以是上帝基本上找出一些可能本来在这方面还不错的，可是是上帝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能够锤出一个金灯台，一块一块锤出来的金灯台，有七个管子，而且这七个管子的中间是流通的，这个流通它的粗细还要刚好到底下的灯油点了之后，它是会有虹吸的原理，上面一面烧，这个油底下会慢慢的随着这个管子上去，太粗了也不行，太细了也不通。你觉得以当时的科技，当时的这些做的人，他能够做得好吗？做不好，金灯油每次一弄不通，七根管子 只有六个通，变五个在烧，两个不烧，那是你觉得像话吗？所以你就想，这不是那么样容易的。假设我是比萨列，我是亚和利亚伯，恐怕我也一再推辞，不不不，我这我不是我能的。可是你看到当选出这两个的时候，他们就乐意为上帝摆上，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教会里面好多的圣工，请你做这个，请你做那个，你会想执事们大概搞错了，怎么会找我呢？牧师大概搞错了，怎么会挑我呢？他们都透过祷告，上帝的感动之后说，邀请出来的人，你只要有愿意的心，你放心，是靠着你本来的才干还不足以担任那个，可是当上帝选召的，上帝就使你有智慧，可以完成这些事工。所以上帝以他的灵来充满你，你要能够忠心，想出巧工跟做出精工，这是在经文里面说的，想出巧工这是智慧，做出精工那是忠心，对不对？你能够想得出来怎么做，这需要有智慧，上帝给的。那你要把这个东西就做出来，有的时候要做很久，要很细心，花很多时间，这要忠心。不是说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就随随便便就做了。上帝如果找了一位说这三年请他做执事，这三年请他做传福音的部长，你要能够忠心啊，不是选上的时候随随便便的做。所以我觉得当上帝以他的灵来充满你的时候，第一个使人有智慧，第二个使你有忠心，这两样是从神提名的召你，然后再以灵来充满你所看出来是我们要能够做的。接下来呢，还不用担心，神还派同工给你，选出来说比萨列啊，比萨列不够，比萨列他过去拥有的恩赐是在于铜，是在于金，是在于这个金属方面的雕琢啊，这有说到他可以相看，能够雕刻木头等等，这些硬的比较硬的这些东西是属于他的，他很会，但是他不会刺绣啊，他不会做这种圣衣等等这些，还有帐幕里面的那个帐篷的这个外表啊，这个他不是他拿手的，没有关系，亚和利亚伯他是这方面的专家，那就由他来。所以你看到上帝他能够派这个同工来帮助你，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即便是比萨列他仍然不是一个人，比萨列他还有很多属于底下帮助他的，就求上帝保守，求上帝帮助，神的同工来帮助你。在这个但的支派亚和利亚伯，还有这个亚和利亚伯所属的这一群能够做的同工，都能够成为帮助他们的。亚伦、米利暗、约书亚十二个门徒过去都是一样，当上帝把事工抛给他们之后，都不是一个人完成，都有好多好多的同工。上帝今天选了一位执事，选了一位负责教会做餐厅的， 上帝一样把好多的同工放在他的身旁，所以给了比撒列，给了亚和利亚伯之后，还有一群的人跟他们同工，没有任何一个人是靠一个就去完成的。我读完这一段圣经，真的心里面有很大的一个感触。我觉得信仰是非常个人的，我能不能信主，信仰是非常个人，你自己要做决定。但是圣工呢，一直以来都是团队的。信仰你愿不愿意，十二个门徒每一个人你要个别决定你愿不愿意，可是所有的圣工你注意看到都是团队的。耶稣基督叫门徒去传福音，团队至少两个两个出去，两个两个出去。所以当信仰是个人的，我们每一个人决定我要不要信主，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强迫你。可是当你被上帝选出来说你在某一项事工的时候，你注意看那些事工都是团队的，很少有事工是你一个人做，而且从头到尾永远就是你一个人，没有。上帝让人可以同工，神派同工帮助你。至于同工，那就是同心是非常重要的。在不同的行业里面跟在教会里面的同工不太一样。教会的同工是强的要帮助弱的，大家合作同心。外面呢叫做同业，教会叫做同工。请问同业是什么？睡好我帮你打垮。假设我是这家工厂，我们就知道有一些手机厂不是曾经做过这样吗？我就很便宜，因为我是大厂，便宜到其他的厂都撑不住的，都倒了，最后剩下我这个厂。同业是希望别人倒，只剩下我。同工呢？同工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被上帝使用，每一个人都成长，这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愿上帝使用我们成为同工。同业是竞争的关系，同工呢是合作的关系。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不管任何的事工，你都有机会，也许不是你负责的，那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协助的，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这就是在教会里面上帝使用人很大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虽然上帝挑了两个很特别的，说什么支派谁的孙子谁的，就表示上帝很准确的挑，挑完了之后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你想想看，做那一切的工靠他们两个够吗？还要很多的同工。这时候就可以看到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上帝使用了传道部，使用了总务部，他还需要很多的同工。所以我们坐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是说不需要我的，或者是选到我，我今年有点倒霉，怎么是选到了我，好吧，忍耐一下就做三年，下次绝对不行再找我了。神的工临到不是倒霉，就如同我刚才说到的，当一个棒球教练说今天先发是谁，篮球五个人今天先发是谁，会不会有这里面的这些职业队的说我今天怎么那么倒霉，我怎么是先发，投手上去了，到了第六局第五局换下来的时候，那投手会不会说今天我怎么那么倒霉，投了八局还不换我下来。我每一次看到那个职业队他们被换下来的时候，都是有一点哎呀，我都希望能够完全把这个比赛投完。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岂可相反，我们应该说主啊，若你许可，若你愿意，就让我侍奉你到底。如果有机会别人来，那我可以跟他一起同工，这就是很特别的做神的工所需要的。神还会派同工给你，这个同工帮助你能够完完全全的明白，不容易。亚和利亚伯、比撒列，你不要以为哎呀，上帝选了他，他才干还没有我好，我能够做得比他好，不要以为这样子。当上帝选召谁的时候，你只有一个任务，就我帮助他把他做好。如果上帝差派了哪一个牧者到教会，上帝差派了哪一个执事负责哪一项圣工，其他的人不要想他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 你如何帮助他完成那些事工，因为你没有在现场做的，你不知道，你不是牧者，你真的不知道牧者他考虑的事项是从上帝领受的哪一些，你不是执事，或者你不是那一个单项的，你也不晓得。同样的，亚和利亚伯跟比撒列，上帝差派他，有上帝要做那些东西，一定的。别的人是不是可以说，那个金灯台的管子，你就做七根，然后接上去，多方便多快，而且做得漂亮。你从一块锤出来的，多困难。可是上帝的心意就是要用一块锤出来的，那个意思是本来是一从上帝而来的一所分出来的。有时候我们想，我们有这个宗派，有那个宗派，有那个宗派，但其实都是一，都是从上帝而出来的。上帝有他特别的体会跟心意要让我们明白的。做的人很辛苦，有时候你越没有参与他的侍奉，你是在旁边看的，你就越容易说三道四，说这个那个。不是，你应该是在那边一起同工的，一起努力。当上帝今年或者这三年把什么职份给了某一位，那我就是全力的配搭他。如果他有什么地方是我可以建议的，建议完祷告完之后他怎么做，我就配搭他。这是在教会里面，如果这样同工，大家就是非常的美好，有上帝的恩典同在。我也讲到一个例子，这个在意大利米兰有一间教堂，这叫圣玛丽教堂，它里面有非常有名的达文西最后晚餐的一个壁画。这个达文西最后这个晚餐的这个壁画，我们都晓得达文西他应该是在当时来讲是最有名的可以做的这个艺术家，他在那个地方弄，可是那个壁画很不容易弄，还要先想构思，然后就慢慢慢慢要去弄出来，弄了三年画出来。你觉得快还是慢？你觉得快还是慢？就那一幅画，然后你在那个壁画上面弄，你要弄三年。是他弄了三年，你知道前不久要修，就年久了要稍微修，请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团队去修。你知道多久把那个画修好？修了20年把它修好。当时达文西自己一个人在那弄了三年，他已经尽他所能的。可是你知道那个教堂里面有一个负责的人，就每次来就看，刚开始也很客气，哎呀你要不快一点啊，这怎么那么慢啊，好像这一笔吹吹吹，到后来就越来态度越来越不好，脸色越来越难看。最后是达文西实在也没办法，他最后说，这个我在画最后的晚餐，我现在正在想犹大的尊容到底是应该怎么画，你如果赶时间我就用你的脸就上放上去。从那天开始他不敢再催他了。这样子花了三年，我说近期前不久花了20年才把这个慢慢稍微再把它修复。有时候我们看别人做，我们很有意见，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但你自己去做的时候才会发现原来不是那么容易。或者有时候上帝本身就要让那件事情的过程是有一段时间的过程，为了那个过程上帝要陶冶很多教会里面很多很多的人，训练很多的人，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所以当上帝差派哪一个工人，我们能够在他的领导底下，你可以为他祷告，你可以告诉他说你需要人手的时候我在这里，你可以随时的来告诉我，我愿意帮忙。但我们从来不是对于一个上帝差派的主要负责的人指指点点，在背后说三道四，那与圣工没有帮助，反而是成为撒旦的工具，何等的可惜。所以神会派同工帮助你的时候，我就看到在圣经里面比撒列当然明显的是一个首领，那他派了亚和利亚伯可以成为他的助手，那他们两个底下又有很多的助手，这些有一层一层的。上帝为什么要把这两个人的名字提出来，也就是说其他的人在这些事情上面要记得这是上帝派的人，要听他的，要不然其他的人说，哎，比撒列不错，金银铜铁制造各物，金制造 东西你是专家，捧我是专家，要听我的。如果你一言我欲，事工还没有做成，就已经分裂了，就已经整个团队就垮了。所以上帝直接的就提了名字来召他们两位。神派同工实在是会帮助我们的。那也看到说，上帝不但还派了同工帮助他，还把蓝图也赐给他。你仔细去看31章以前所有要做的那些圣工，做什么上帝都有安排。你要用什么，你要用金的，你要用银的，你应该用什么颜色的那个帐幕，你要用什么皮，是海狗皮还是什么皮，详详细细你去读圣经，看到上帝对每一样材料都有规定，不是随随便便的。所以即便你是伟大的工程师，你也得顺服在上帝的底下，一样一样一样完成它，也就是要照着做，材料照着做，尺寸照着做，连重量跟样式都照着做。上帝说用海狗皮的，你说啊，上帝你这点你就没有我有经验了，海狗皮不太能够挡雨，应该用什么皮？上帝所说的建造教会应该怎么建造，我觉得牧者也好，执事也好，为什么常常需要一起同心的祷告，就是当要建造这个教会，就上帝感动让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应当怎么建造。每个教会上帝有不同的心意，在台湾有些教会上帝建造他们，他们就那个教会啊，就专门做很多帮助附近的中小学生。有些呢，那个教会就专门做附近那刚好有几个大的医院，就做那个医院里面的事工。所以每一个教会有上帝派给你在这个地区所特别上帝要用你的地方。我还认得有传道人跟他的同工，上帝差派他是特别到台湾有一个地区是做游民的工作，游民就是流浪汉。那别的教会不太懂怎么帮助流浪汉，可是他们被上帝感动的这个牧者，他就专门研究体会，甚至于跟流浪汉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了解怎么可以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信耶稣。所以那个教会里面就是专门帮助流浪汉的，在我们台北火车站的底下，你如果有机会去到那地方，会看到很多的流浪汉。那底下明明是很大的停车场，不过到了晚上，车子都不见了，都出去了。火车站的地下室停车场里面，这里一个，那里一个，那里一个，用那种纸板、纸箱子打开来围着，简单的围一围，这边睡一个，那边睡两个。到了白天，早上起来，他收一收，又不知道去放在哪一个角落。而晚上他又来，每个人有他差不多固定的位置。上帝会赐蓝图给每一个在教会里面，这个教会上帝有没有特别的心意？有的教会他位在某一间大学的旁边，可能帮助那个大学的团契成为那个教会很重要的事工。所以上帝对每一间教会也许有他稍微不同的，但是从谁得到这个意象？从传道人，从执事，当一起祷告的时候同心去做这件事工就美，不同心是去做的话，教会就分裂。这在过去看见的太多了。那上帝使用出埃及记，当他们这一群人在这个旷野的当中，能够一步一步完成，把前面所有所说的圣殿里面的金灯台，每一个人奉献出金子，锤出一块一整块，然后锤出了金灯台，所有的会幕，所有该做的一样一样的完成，这都不容易的。因为他们不是在一个城市里面要什么材料有什么材料，乃是在旷野里面边走边做边做，一直把上帝所吩咐的做出来。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这个做的过程里面，我自己在读这段圣经经文，我觉得如果你没有一个完全顺服上帝，或者是说顺服上帝所差派的负责的同工，比如说出埃及的过程里面上帝差派的是谁？摩西。有没有一个顺服他？摩西底下他还有好多的 同工，那在底下有没有顺服，一层一层的，如果都顺服的话，事情就做得好，如果没有的话，事情就很困难。亚和利亚伯跟比撒列这两个，一个是很会做织布的，另外一个是铜银很会雕刻的，这种的都叫做艺术家。你知道艺术家的个性，都是觉得我的审美观是最好的，怎么会要听你的呢？可是神家里面的工，他有一个次序，他有一个照上帝的分派跟感动，是上帝给了蓝图，如果牧者能够照着那个蓝图跟着执事一起同心，那教会上帝就大大的赐福，如果没有就产生很多的分裂，这我们在教会界里面也会听过很多这样子的。但感谢上帝，我知道我们在当中透过大家的祷告同心，马上旁边就会有一个新的建筑，这都是需要同心同工，有些好的想法提供负责整建的负责规划的那几位核心的人，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告诉他，他们也一定经过祷告之后会把上帝的感动最好的做出来。任何时候当那个次序乱了，也就是神的工作混乱的时刻，也就是被撒旦魔鬼特别利用去做不好的事情。上帝在山上交代神圣的蓝图，你知道同时山下在做什么？如果你读我们刚才那段经文你没有感觉，可是你再往后面一节一章读下去，但山上上帝正在颁布那个圣工的蓝图的时候，百姓在山下正在制造金牛犊，你就想想看那个上帝的心是何等的难过。难怪摩西下了山之后，一看到这种情况，把手上上帝给的那两块的约板法板就摔破了，所以后来是重新再做，在山上再拿的。那刚开始的那块，怎么我在山上上帝说这个圣工那个圣工，我下到山下看到你们在制造金牛犊，你不要以为制造金牛犊是他们大家一起研究我们来亵渎上帝，没有，你如果仔细看，他们只是想摩西去了这么久没有回来，那我们谁来继续带领我们呢？我们的过去的印象里面，在埃及生活的时候，那个牛啊是圣牛，那我们就来制造金牛犊来表明他是带领我们的。所以当他们制造这个金牛犊，并不是表明他们放弃弃掉了耶和华，不是，他们只是用他们的想法来制造谁来领导我们，摩西不能领导我们了，造一个金牛犊。可是上帝对这件事情非常的生气，当然后来透过摩西也有好多人为这件事情就死亡了。我要讲的是，有时候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脑袋以为我们可以这样做，但请你记得，当上帝有他的想法跟用法，无论透过传道人、执事或者一些核心的同工同心祷告的时候，如果你不是在其中的，你只有警醒的常常为他们祷告，而不是用你以为的办法。哎呀，怎么我们这个旁边说要盖，怎么弄了一年两年三年都不行啊？你可能就有你自己的想法，我们是不是先来弄一个什么，先给他搭个帐篷也可以先用啊，还是什么。在圣宫里面好多的事情都有上帝给的次序，也有上帝的心意，我们唯一能做的，警醒的为上帝差派负责做这件事的人警醒祷告。所以为什么需要大家常常为牧者警醒守望祷告，大家一起为执事守望祷告，还有好多的事工一起为负责的那位同工守望祷告，原因就在这地方，那个次序对了，上帝美好的心意才能够完成。所以当上帝在山上教神圣的蓝图的时候，这些百姓在山下其实在制造这些污秽的那个金牛犊，实在是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经文会觉得，主啊怎么会这个样子，我们不会这个样子，但是在回想 我们过去整个教会，不管是哪一间教会，你就想想过去的历史里面，有没有可能这种阴影曾经存在过，只是上帝的恩典让这个事情过去了，还保守住我们，还让大家能够持续在这里一起同心，而且让我们大家越学习过去的阴影越来越过去。我想上帝有好多的方式，但我好多年前曾经来过这里一次哈，那这一次来不同的就是看到那边拆掉了，那拆掉是因为不久的未来那边有一个很棒的可以让大家使用的空间，所以表明这个教会是随着时间上帝不断的有恩典，有恩典在这个地方。那既然有恩典，同心协力也按着今天所说的做神的工，是上帝提名找你，不是这个教会就我最行的，这个是不是我还能是谁呢？牧师如果没有叫我，那就是没有给我面子，这是 不对的。或者是牧师经过祷告跟执事祷告请谁来负责的时候，你说我不行，推脱到无论如何我就是不要，这也不对。所以你就看到在圣经里面好奇妙，做神的工是要羡慕善工，虽然不会也谦卑跟上帝说我真的不行不会，但是你既然验中我做这事，求你把这事的恩赐跟智慧给我，好像亚和利亚伯跟比撒列一样，我虽然会一点懂一点，比别人稍微多懂一点，但是要做出上帝你说的这些东西靠我是不行的，求你来帮助。如果这样那态度是对的，上帝就必同在。我在说你一生当中如果有机会在外面政府有一个什么大水坝，你曾经参与设计，你会说我欲有容焉，可是在神的家里面，有一天你回到天家，你说曾经在哪一件事工上面上帝托付我，我也全力以赴去做了，你会在神的家里面得到美好的奖赏。那愿我们明白了这一点，说今天这段圣经经文，其实我刚才讲的这四点都是在经文的里面。第一个，神提名字招你，神不会随随便便的啊，就你啊你也好他也好，不会的。所以当验中了你，你就说神虽然我不足，但求你帮助我，神求你用你的灵来充满我，让我有智慧做好这件事情。除了我有智慧，上帝不行做这件事情，我还需要有其他的同工，神派同工给你，神差派同工帮助你。另外那有了同工我也愿意，那我要做什么呢？未来三年的执事，未来几年上帝你要我做什么？放心，上帝一定也透过你，如果是一个警醒祷告的人，蓝图就会在你的手中慢慢的出现。如果是这样，我们对于侍奉请大家就不要惧怕。我自己在教会里面牧养这么多年了，近30年，教会里面绝大部分真的都是谦卑的，大概牧者要请他做什么，哎呦不行我真的是不会，从圣经里面去看这没有一个人会的，但是上帝你验中了我愿意，所以愿意是很重要的，愿意上帝就用他的灵充满你，上帝就慢慢就把你需要的同工就加给你，上帝就把蓝图给你，你就能够做成。这一辈子我们可以做好多的事情得到人的奖赏夸奖，但是唯有做上帝的工才能够得到永恒的奖赏。你羡慕吗？我最后要讲到在18世纪、有一位德国的年轻人叫做钦岑多夫。这个年轻人大学毕业，他在当时最好的大学、这是在当时的德国最好的威登堡的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想他家世非常的富有，非常的有钱，他想我是这么好有名的大学毕业，然后我现在开始要大展宏图啊！在毕业前夕他就去到处去旅行参观啊，反正毕业之后就要做工作啦，所以现在先去旅行。他到了一个博物馆里面，看到有一幅画，这幅画是画耶稣基督带着荆棘的冠冕在十字架上。那这一幅画的上面有个标题，就这一幅画的题目叫做看哪这个人，就是看哪这个人。在这个幅画的底下有很小的字，是后来 不是题目，但是有个小的注解说，耶稣的钉在十字架上，他写说：“我为你死，你为我做何事？”哟，这个亲城多夫看到了这时候，心里好感动，就流泪。后来他就跟上帝祷告：“我不再想着我最好的大学毕业，跟我有这么多的财富，我要去做这个做呢，求上帝你告诉我我做什么。”所以当上帝差派他去做属灵的圣工，也就是后来他说他愿意就莫拉维的弟兄会，他就创建了莫拉维弟兄会，成为上帝很重用的仆人。他做了这些，他不是说我有这些财富我要用在我自己的身上，或者我再把我的财富增加两倍，不是，他乃是看见上帝的功。所以当他看见了那个简单的一句话说我为你死你为我做何事的时候，他内心里面就是充满了一个使命感，所以愿上帝来差派他，你愿不愿意？这世界上的工作大部分都是一时的，你做一件工作做了很久，做到退休，大家颁给你一个公司颁给你一个什么退休的奖章，可能做30年，可是那个奖章拿回去隔了几年，不太有人记得你这个奖章啊，除非牧师去你家里探访的时候问你说啊，你这个是什么，你才有机会再讲到，不然早就忘记了。可是上帝的工作却是被永远纪念的，你曾经在神的家里面所做的，哪怕你担任过一任的执事尽心竭力，你担任过教成人逐日学那一门科，你努力的去做使人得救，你知道那些在天上是永恒的奖赏，所以非常的特别。我今天就是用做神的工来把旧约这一段让大家能够看清楚，原来上帝选召你，你说不是上帝选召，是牧师说叫我做什么，牧者跟执事当他们透过祷告说希望你可以担任哪一项的时候，请你记得好多都是上帝所差派的，因为上帝没有直接的告诉这个亚和利亚伯或者比沙列说你出来做，上帝透过谁？透过摩西去告诉他说你要出来。所以一样，但有一天上帝透过教会负责的几位同工来告诉你可不可以做哪些事的时候，请你想一想，不要随随便便的就拒绝，或者接了之后不要轻轻忽忽的去做它。请你记得我今天所说的这几句话，就神提名字招你，如果是神提名字的，你会不会警醒？而且你不要担心神怎么样，会按着他给你什么工作，他会以灵充满你，使你有智慧，使你有聪明。圣经里面说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在第三节，然后我以我的灵充满了他，然后给他什么？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你看所有他要的智慧是更高一等的，就是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有聪明就是你有一些巧思，有知识你还有一个基本的知识。同样的，上帝选召你，你一样神以灵充满你。你说啊，神你以灵充满了我，可是这件工作这么大，我一个人怎么完成？请你记得上帝还会派同工帮助你，这群同工也出来了，上帝还接着就把他要做的蓝图赐给你。你们可以回想看看，假设就是旁边要盖一个新的馆，请问上帝是不是有会慢慢的把蓝图给大家？一定是这些委办透过祷告，透过应该怎么样做，慢慢慢慢那个蓝图会出来的。按着上帝的心意，上帝负责，按着我们自己的私意，那你就自己承担。请问上帝负责你比较有把握，还是自己承担？所以我们任何人，无论我们有几个博士，无论我们原来对那件事情是多么能干，请你记得接着上帝的工作之后，全心全意的祷告，请上帝指引你下面的一步路。我也希望美德教会继续在上帝的带领底下，一步一步的很准确的扎实的往前发展。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你的恩典总是够用， 虽然在教会里面有好多的侍奉，好像讲道、教导、成人主日学、总务，好多的事工，我们都觉得有别人比我们更行、更会，以至于我们担心不敢承接。但上帝，如果你的心意临到，在未来的岁月里面要分派我们做何等工作，主你都叫我们能够欣然的回应，并且警醒努力，谦卑的在上帝的面前求恩赐、求恩典、求能力，也求最好的同工在我们的四周围一起努力。有一天当我们把这一切摆在你面前的时候，这教会能够既美又丰盛的，而且又兴旺的，被上帝你的仆人使女在这里的一群人建造起来。主，求你亲自纪念在这教会当中现今无论缺什么，求你渐渐的去补足，在那真正的人选还没出来之前，求你也呼召一群弟兄姊妹愿意把自己摆上。主，恩赐你可以加添给，智慧你也可以给，但是那愿意的心是何等的重要。等于我们人人都有一颗愿意的心来等候上帝的差派。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